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前天的时候哈、这个在加沙地带啊，在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的一个援助组织叫做世界中央厨房，他们的七名这个工作人员啊，也就是说国际人道救援的人士啊，在运送粮食的时候呢，遭到以色列军方的袭击，这七个人就被打死了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在国际上引起的轰动比较大。各国我看基本上都出来对以色列的这个打死这个救援人员进行谴责哈，尤其是涉及到，因为这里头包括六名外国人士，有来自于美国，有一个人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国籍的，三名英国人，一名波兰人，一名西班牙人好像，所以在这个里头呢，还有
澳大利亚，
还有一名澳大利亚啊、没有西班牙，
没有西班牙，
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一名，然后还有一名当地的这个巴勒斯坦人，是他们的向导和翻译，所以说七个人啊，这个涉及到这七名受害者的国家的这个不管是总理也好，总统也好，都分别和以色列方面这个打电话表示关切啊，让他们进行整个的事件进行调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等等。所以今天我们从了解的情况呢，跟大家稍微的来讲一下这次怎么发生的这样的袭击的事件，同时也告诉大家，这个总部设在美国的世界中央厨房啊，这个人道主义的，尤其是运送粮食方面的这个援助组织，是什么人开办的，以及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坦率讲，要是没有这一个悲剧的事件呢，我们对世界中央厨房这个组织了解的还不够。我们之前听说过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叫做无国界医生，这个我们听说过，甚至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华人的医生呢前往去一些受灾的地区去帮助去治病去，还听过一些其他的世界和平组织，因为他们要不就是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要不就是呢他们的努力得到广泛的报道。但是至少对我来说，世界中央厨房这个事情要是没有发生，它还没有进入到我的雷达，也就是说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组织以及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让我们对这个组织可以说是肃然起敬。因为刚才你为什么说是西班牙呢？因为他那创办人是个西班牙人啊。这一位 José Andrés， 叫做何塞·安德雷斯，他是一个西班牙人，但是呢他很早就来到美国了，他已经变成美国公民了，所以他这个组织呢是在美国设立的。这个人不得了，因为他们除了向这些受灾啊战争的地区运送食物以外，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做饭啊，不是说一袋米给你，而是他把一个做熟的，而且特别要强调是热的一顿饭送到你手里，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那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一位叫做安德雷斯的人啊，他很年轻啊，1969年出生啊，比我和高宁都小啊。他是1991年的时候才来到美国，来到美国都身上带两个东西，一个$50，另外一个包里装的一大堆做饭的刀具，因为他在西班牙已经上了厨师学校，而且受过训练，所以来到美国呢闯荡天下。到了今天，他在美国已经有31家餐厅，其中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那个餐厅有2颗米其林的星啊，这个是非常的不得了。那么他的这个世界中央厨房是怎么产生的呢？他赚了很多钱啊，钱是没有问题了，远远的超过了他在1991年来美国的那$50。主要就是2010年海地发生了当时的地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地震。那么他当时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帮着当地人做饭，一边做饭一边学习，哦，当地人是这么煮那豆子，他学会了煮那个海地的豆子，他明白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东西最实惠，给受灾的人一口热饭吃最实惠。他还明白了另一个道理，就是最好做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当地人口味的那种东西。你说你从外国弄一些罐头去啊，或者弄一包米啊，弄一袋面呢、人家还得现做饭，有的人可能连锅都没有。所以他明白了这两个道理以后呢，他的那个世界中央厨房就诞生了。
他和他的太太啊 Patricia 两个人呢，等于是在这个2010年海地之后，他们就成立了这个等于是人道主义的救援组织啊。你一听世界中央厨房，那基本上他在人道主义的救援过程当中，不管是遭受到自然灾害袭击的这些灾区，还是经历战火蹂躏的炮火蹂躏的这个战区，他们去呢基本上都是做一件事儿。他不是救死扶，他不是这个像医生一样去治病，或者是运点毛毯去，他就是提供食物。所以这次这个加沙的这个情况呢格外的严重，原因是现在的加沙基本上是被这个以色列封锁了，他四面的口岸除了一个和这个埃及接壤的这个拉法口岸之外，其他的他基本上是个内陆的地方啊，所以呢他粮食运不进去了，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挺大的问题。你看加沙在10月7号，就是以哈战争爆发之前，大概有230万人吧，那么现在呢170万人是流离失所，170万人从北边一路赶到南边啊，来到了这个拉法这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流离失所离开家以后，肯定他不可能背着几十斤的这个米啊面啊，或者说是食物在逃亡啊，所以呢他们就完全靠救济了，基本上就是完全靠外边的救济。那这个世界中央厨房呢就做了这么一个事情。在过去的从十月七号战争开始以来，我看他的统计数字是175天里边，他们向加沙地带的这个饥饿的民众提供了4200万份的餐点。这个4200万份是不得了啊，你想一想，一个人一份餐他可以弄几千万份进去，这除了有大量的这个义工在帮忙之外，还要靠很多人的捐助，还要靠很多人从塞浦路斯，他们还打通了一条海道，从塞浦路斯把这些食物运到这个加沙去。同时他们在运送的过程当中还和以色列的军方和政府有沟通有协调，否则的话你进入到战区里头，如果以色列方面不同意的话你进不去啊。所以呢他们实际上被袭击呢是他们刚从塞浦路斯运来的差不多100吨的这个海陆的船上头，刚把一些食品卸下来，再卸到仓库里头，然后从仓库里边出来要把这个东西分发出去的时候，在路上遭到袭击的。
显然是情报的问题吧，可能是以色列军方得到的情报，哎呦，这是哈马斯，那肯定是认为是哈马斯啊，开着车嘛，而且是卡车，这三个车被炸的呀，不是说一个挨一个啊，他们离得很远呐，1里多地呢，1里半呢，就一个车和一个车之间离得很远很远的距离，这就是天上。现在当然没有公布，可能是无人机啊，或者是导弹啊什么之类的摧毁的。反正我们看到的，其中有一个车上一个大洞。
对，
那么一个大洞就说明这个弹是从天上下来的嘛，不是从横着炸过去的。所以离着这么远，这三辆车把车里的人炸死了7个，其中刚才说的年轻的巴勒斯坦的那个翻译也是大家的觉得非常的惋惜，因为他对当地的救援的工作啊，是一个耳朵，是眼睛，是嘴啊。
对，
因为这些很多人像波兰人呐、什么这种加拿大人呐、澳大利亚人，他很可能不会讲当地的语言，就是靠着他呢。但是他的这个死呢，也是啊，在加沙地带的影响的是非常大的。那刚才说的这个世界中央厨房啊，2010年建立，你看一看他们的国际上的影响啊。首先在2012年和2018年这两年，这一个安德雷斯呢，创办人都变成了美国《时代周刊》最有影响的100个人物之一。这个首先呢，给他做了一些公关。咱们再看一看2019年，2019年他们拿到的各种各样的捐款呢是3000万，他们有自己的网站，有自己的捐款的渠道。但是第二年，到了2020年的时候，2亿5000万。
嗯，
哇，这个跳跃啊！
对，
从3000万到2亿5000万的这种捐助。再跳一年，2021年，5亿9000万。这个2021年，这个5亿9000万，其中有1亿是亚马逊的创办人 Jeff Bezos 给的。Bezos 写了一张支票，1亿美元就给了他们了。当然，这个组织呢，他们强调的就是在最困难的、最危险的地方，找当地人做一顿热饭。 所以也付出了代价。他们第一个进入到战区是乌克兰，第二个进入的战区是加沙。那稍等会儿呢，就看一看这个组织他们的贡献以及对他们的一些批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两天之前哈，在加沙地带的七名人道主义的救援组织的工作人员遭到以色列军方的袭击丧生啊。他们七个人呢都是来自于一个组织，就是世界中央厨房这个组织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稍微的讲一下这个组织啊，因为在这个之前啊，世界中央厨房相信不光是我们没听说或者不了解，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概也都不太了解哈。他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刚才说过了，尽管他们成立的历史并不长，2010年海地 7.7 级地震之后，他这个 Jose 他自己去那儿去给当地的居民和流离失所的这些人做饭的时候，他才萌生了这个念头。但是已经做出很多事儿来了。你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在咱们这儿这个 Harvey 飓风过后他就在休斯顿地区就提供了差不多20,000多份的这个食物啊。然后后来在那个Maria 飓风之后，他又到波多黎各啊，这是袭击那个加勒比海的一个飓风，他又到波多黎各提供了370万份的这个餐点给当地的这个灾民。同时呢，他在美国国内啊，也比如说加州啊、夏威夷啊，如果有了这个山林野火，数千人、数百人、数千人住在那个社区服务中心里边，你以为他们是怎么吃饭啊？有很多情况之下，这个世界中央厨房的人工作人员就到那儿去了，就提供食物给这些人啊，做饭给这些人吃啊。然后在这个2019年，联邦政府因为那个预算没有批下来，关闭临时关闭的时候，他们到这个华盛顿 DC， 然后后来在那个COVID-19 就是这个疫情期间，很多邮轮不是被就是关在那个海港不许下来，然后要隔离什么的，那餐点怎么办呢？哎，他们派人送去啊。所以呢，其实在很多的就是急需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就赶到给你提供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食物。
当然这里面就是代价，他们在乌克兰的时候呢死了6个人，在加沙呢目前是死了7个人。关键是现在对于这个事情的接下来的调查，我们需要知道，以色列军方现在把责任全拿去了，他们承认是我们炸的，可能是这方面的情报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有点像当时炸南斯拉夫大使馆呢？中国的，是不是这种情况咱们就不知道了哈？
但是世界，我看世界这个中央厨房的 CEO 是说这是有意炸的啊，原因是他说我们的行动是和以色列政府有过沟通，哎，我都告诉过你我的人员，我的路线，
从哪出发，几点出发，几辆车，我都告诉你了。而且他那个标志啊，是印在车的顶上的。
对，
他那个标志是什么呢？世界中央厨房的标志，离远了看像是个放大镜，实际上不是，它是一个锅。那锅里面撒了一些什么米啊，什么之类的，是这么一个有个坝啊，这么一个标志。那我什么都告诉你了，几点几分出发，上面弄的什么？这个你怎么解释呢？
对，
你这个怎么解释呢？那你要说是故意的，那我也只有一个解释，谁让你给这帮人提供吃的？对不对？只能是这个解释了。那么如果是这个解释的话，那就我只能用邪恶这个字来说了，对不对？这不可以这样啊！就这么一个炸无辜的，而且是这些为人道主义啊，为这种义工啊做贡献的这些人。其实稍微看一下被炸死的这些人就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了啊！有之前还有是英国的皇家的海军呐、对不对？海军陆战队，你说这些士兵，他退伍了以后，他跑到这儿来做义工，这个波兰人呐、什么，这些都是有宏大的理想的。你以为这是个挣钱的事儿啊？
对，冒着危险，
冒生命危险，这是来发财的。老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呀，对不对？不管是做无国界医生也好，还是做这种发送食品的，或者是在我们市中心给那些无家可归人发粮食的这些人，这都是义工啊！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名，没有什么利，出什么名了？这个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有可能导致 在今年的快到年底的时候让他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因为有一些议员已经把他们提上去了。
嗯，
而且呢，在2015年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已经颁给了这个安德雷斯呢，就是这个创办人，一个叫做人道主义奖，这是一个总统大奖。而且在2022年的时候，美国著名的导演 Ron Howard， 就是导演《美丽心灵》啊，还有《阿波罗十三》的这个大导演，他已经拍出了一个纪录片，叫做《We Feed People》，我们给你们做饭。2022年在迪士尼的平台上可以看到拍了这么一个纪录片。那么现在再回头再讲一下这个组织，钱呢是越来越多，不管你捐1亿也好，还是捐5块也好，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渠道给他们捐钱的这些人，你可以想象，那都是充满了爱心的人呐、
啊。
对不对？我这5块钱我买点什么不好啊？但是就产生一个问题，当他的知名度大了以后，这个钱来得快了以后啊，他这个钱呢？大过他的管理，也就是说钱一多，说难听点不知道怎么花了。
嗯，
所以赶紧，哎呦，是这么多钱呢、啊？那再要不咱们再开一个部门，要不咱们再多请点人，再怎么怎么弄？这一下啊，在管理上面呢，就有一些疏失，他遭到了两个批评。一个批评就是这个 Jose 啊，顺便说一下，这个西班牙语 Jose 这个姓名啊，是英文的约瑟夫啊 ，Joseph。
嗯。
这是完全相等的，只不过是在另外一种语言里面的呈现。就是他呀，有的时候呢，逼着下面的人去危险的地方，这是对他的批评啊，有一些指控啊，说有时候不顾员工的安危，说他也没有一本明确的叫做员工安全手册，你进来的人请你按照这个1、2、3、4按照这些步骤，也没有这么一个，这是对他的一个批评。另一个呢，就是他们请来了一个主管叫 Nate Mook， 这是一个高级主管，他对下面的女性员工有性骚扰行为，这个也被下面的员工给告了。当然他毫不犹豫的就把这给开除了啊，但是就是显然他可能是在培训啊，在管理啊这方面人手可能还是不够。
对，他这个去年12月份 Bloomberg 有一个报告啊，就是在这个里头呢，就是对这个世界中央厨房的一些有一些表扬，但是也有一些批评啊。所以批评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就是安全问题，就是世界中央厨房的这些工作人员的安全啊，这个 Jose 关注的不够啊。他是说因为你看在那个乌克兰的战区不是死了6个人吗？那他是后来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Jose 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是说，当时我们是想立即停止在乌克兰的救援行动，这个马上撤出的。但是当地的民众恳求他们别走啊，我们需要你们啊，我们需要你们的服务，我们需要你们提供的粮食啊、食物啊等等哈，所以他没走。那这个 Bloomberg 批评呢是说，他曾经让一些就是至少有一次一个卡车的运送粮食的卡车进入到一个当地的政府，显然是个自然灾区，当地的政府已经说这段路因为有山体的滑坡非常危险，这是一个禁区，不管是谁救援救援人员人道主义援助的人都不要进去，原因是这很危险，结果他还是让这个卡车进去了啊，所以呢，受到批评。但是他在接受这个美国公共电视公共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解释啊，他是说，第一，在灾区还有战区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本身就是有危险性质的，这是第一啊，大家都知道做这个工作啊，是一个有危险带有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成分的。第二呢，他是说，我绝不会让我下面的工作人员去做一件我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我不会让他们去进入一个我自己不愿意进去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他能进我也能进
啊，对对对，就是说我让他进的这个时候呢，是因为我也可以进，我也愿意，我认为那儿不构成太大的危险，可以进。他是为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不过这次的2天之前在加沙的这7个人丧生之后，他马上就叫停了对加沙地带的援助的这个整个的行动，就等于是停止了啊。原因呢是不安全啊。他说，如果要是以色列的军方方面没有办法保证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安全的话， 那这个行动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所以你看，它原来是有两条船从塞浦路斯出发的，第一条船是100吨粮食已经卸在那个加沙的一个仓库里边了，中加沙的一个仓库里边。另外第二艘船有240吨的食物呢，它现在不卸了，就船已经到了加沙了，结果又开回去了，又开回到塞浦路斯了，因为他说不行，太危险。所以目前什么时候会恢复在加沙提供这个食物以及恢复他的这个人道救援行动呢，目前还不清楚。顺便说一下，国际救援人员包括这个提供食物的一个人道主义的救援人员是受国际法保护的，不管是在战区还是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受到国际法保护的。
对，但目前为止这些国际救援人员在加沙一共有203人被以色列军队炸死了。